一个最新的调查显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司最有可能在境外行贿。调查发现，在28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当中，俄罗斯排名是最后的，中国呢就是倒数第二名。美国针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说，总部位于柏林的反腐败公民社会组织透明国际星期三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司被视为是最有可能在境外行贿的企业，而荷兰和瑞士的公司呢就比较不会在境外行贿。这个组织的2011年的行贿指数对全世界28个主要的出口国家或者地区，根据他们的企业和公司在境外做生意的时候行贿的可能性进行排名。这个排名是针对3000多名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商界行政执行人员所做的调查而得出来的。这些国际商界领袖就反映，在商务往来当中贿赂无所不在，各国的企业和公司为了赢取商业订单，逃避规章制度，加快办事进程或者影响决策，都要向政府官员行贿。这个调查呢还发现，企业和公司之间的贿赂亦都一样是司空见惯的，表明腐败不单单是公共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私营的领域亦都是这样。这个报告是第一次聚焦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贿赂。透明国际的主席拉贝勒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很清楚贿赂已经成为很多企业和公司日常营运的一部分，渗透到他们整个营业当中，而不是单单是针对共产党的官员。专门研究过中国腐败问题的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这个调查结果并不觉得惊奇。他在接受美国针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公司的腐败和国家的腐败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俄国和中国本国以内了，他们的腐败行为很高。因为个人呢，在共产主义的体制下呢，长期形成的这个。
夏明说，在俄罗斯和中国本国以内腐败现象很高，因为个人在共产主义的体制之下长期形成的政治文化，对公司，也就是公家和私人的财产关系、产权关系基本上不明确。即使是今日，俄罗斯和中国很多的公司亦都是和国家的产权关系并未有明确，所以俄罗斯和中国的公司在海外运作呢，他们很多是国家公司或者是国家的大公司，所以他们本身就是由政权来掌控的。夏明教授还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公司最有可能在境外行贿的还是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由于我刚才说的这种公有财产跟私有财产的这种模糊，那么结果就出现一种反正国家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
夏明说，由于刚刚所讲到的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模糊，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国家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我的财产就是国家的财产，然后我如果去对外行贿呢，我是一种为国家服务的行为这个概念，所以这种道德的模糊就会使到很多国家在海外有腐败的行为，因为它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得到了本国公司的总部甚至得到了本国政府在海外发展战略意图的鼓励的。透明国际的这份报告还说，20国集团一年前通过了一个打击境外行贿现象的行动纲领，一个工作小组对这个行动纲领的进度评估报告认可了中国、俄罗斯、印尼和印度采取的将贿赂行为刑事化的步骤。这个组织呼吁尽快实施这个报告建议的其他的打击腐败的措施。这个行贿指数就显示，印度在境外贿赂方面的改善最为显著，虽然它在28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仍然排在第19位。 两次前往印度调查腐败现象的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腐败更多的是国家的结构层次上，一种以公权为基础的腐败，而印度的很多腐败呢是以一种个人行为的腐败，所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印度的腐败要比中国要多，但是它的结构性的以政权为大的保护伞的腐败形式呢就要比中国少很多。他认为这个与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以及权力的分散有很大的关系。以上是美国《针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